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53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在坚守中迎来光明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静初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17日。有一年，我被警察绑架到了看守所，几十平方米的仓里关了几十人，最多是80多人，地上板上都睡满了人。当晚我侧身躺在地铺中间，平躺不够宽，人与人前身贴后背，翻身都困难。我很快就睡着了，直到早上被人叫醒，因为我的心很空，所以每天都能很快入睡。一，用善行证实大法。接下来就开始了那种非正常的日子，每天都有常人被关进来，他们刚进来时表情呆滞，恐惧、痛苦、哭泣，好像天塌了。我常常第一个去关心、安慰、帮助他们，特别对那些年龄大的、有病的、腿脚不便的人，我会帮他们打水打饭。他们都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，因为我在衣服上写了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九字真言。在那里几十人一起生活太不容易，什么都要快，吃饭只给五到十分钟，甚至来不及吃就不让吃了。洗澡没有淋浴头，拿盆打水，拿盆要排队，打水排队只给几分钟时间，来不及就不让洗了，冬天也只能用冷水洗。在难中，师父看护着我，我可以与仓头一起洗热水澡，用水量多些。早餐前，几十人排队打开水，有人还没排到，时间就到了，再排就来不及吃早餐了。于是我每天主动到开水桶旁帮忙，我拿起一个大舀子舀开水，往他们的杯子里倒，这样节省时间，大家都能接到开水了，也都能按时吃完早餐了。感谢我的声音不绝于耳，我最后一个吃，我的食量很少，一个小馒头就够了。只要我能做的就帮大家做，比如地方小，冬天早上起来棉衣棉被没地方叠，还要求要快，要方正整齐，摆不好要受罚。有许多手脚慢、年龄大的人，我就帮他们做。后来我的铺位宽度增加了一倍，一年四季我有两床新被子，有铺有盖，常人只是冬天给被子。宗教的人看到我们半夜打坐练功，也想打坐，却不被允许。在这个恶劣的环境里，有些人的心是扭曲的，妒忌我，给我找麻烦，私下说我坏话，瞪我，我都不理会，不辩解，平和面对。早上照样帮他们打水叠棉衣，这样矛盾就化解了。修炼前我身体不好，常年腹泻嗜睡，没精神，也懒得帮助他人。修炼后我身体好了，精神头十足，我按真善人要求自己，乐于助人。我虽然60多岁了，但行动灵活，爬高马被子很敏捷，上铺不用手扶，抬腿蹭就上去了，像个年轻人。有人叫我孙大圣、猴哥，仓头感慨地说，哪里要帮忙都有阿姨的身影。二，体会到大法善化众生的神迹。有个大姐因过失杀人被判刑7年，开始她为了表现积极对我很不好，在背后说我坏话，但我还是很友善地对待他。我俩的铺位挨得近，我背法念九字真言，唱大法歌曲，他都听得很清楚。一天他突然对我说，你念的唱的咋那么接地气，我听着那么舒服。他告诉我，其实他私下也在学我练，被仓头发现不让他学。他还说，认识你我算没白活，可惜我要下监了。我说，那里也有大法弟子，你跟他们学练，好好念九字真言。此后 每当有在押人员要离仓开欢送会，他都力挺我上台演唱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，他在台下为我叫好。每次上台演唱大法歌曲，我自己都会被感动，感到殊胜幸福。我只会唱《梦醒》等四首大法弟子的歌曲。面对不同年龄段，最大70岁，最小17岁，不同境遇的听众，我不知道他们为何深陷囹圄，可此时他们望着我的眼神渴望无助，甚至有人含着泪很专注地听我唱。我没啥声乐技巧，年龄又大，可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演唱时声音听起来那么动听悦耳，我自己听到都感到吃惊。掌声响起，我内心的感动无以言表。三，坚持学法练功，做好三件事。在失去自由的漫长时间里，我觉得什么都不重要，我什么都可以没有，就是不能没有大法。我最怕的就是忘了师父的法，所以不敢懈怠。我后悔以前没把法背下来，现在我能想起哪段法就背哪段法。我不停地回忆，不停地背《红银论语》。看守所要求每天上下午都要坐板，就是坐在铺上念邪党洗脑的东西。我双盘打坐，念九字真言，不停地念，直到坐板结束。大法在我心中扎下了根。后来来了一位同修，我们一起背法，他能把师父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答疑之前的讲法全部背下来。师父加持我，我也很快背下来了。我俩每天都背一遍，我们每天3:40开始练功，五套功法一步到位，晚上又开始抱轮打坐，最长一次抱轮3个小时。有人感慨地说，你们是这里的一道风景。同修讲真相做得很好，有新人进来，他很快去讲真相，几乎来一个人三退一个人。晚上大家坐在我身边，我就讲我和家人经历过的事情，大跃进、3年大饥荒、文革的历史真相，讲六四、天安门自焚的真相，我修炼前后的身心变化，讲中共邪党带给中国人的苦难，很多人都很认同。四，律师介入。大概半年后，检察官、警察过来问我话，匆匆问了几句就走了，然后一直没有消息。有人问我，你啥时能出去啊？还有人说，这么久了对你也没说法，没动静。一个银行高管插话说，法轮功在外面有那么强大的团队，谁敢把他们怎么样啊？又不知过了多久，通知我有律师会见。见到律师，我开口就问，你给我做有罪还是无罪辩护？他说做无罪辩护。他说阅卷后看到我被归到另一同修的案子里，那位同修可能要被重判，我可能被牵连，至少要。他举起3个手指比划。我冲他笑笑说，哎呀，那他们说了也不算呐。后来我回家后听同修说，律师见到我后很感慨，他说会见后看我蹦蹦跳跳地往回走，还跟保安比划了一个高兴的手势，那身影哪像个老太太，简直像个小姑娘。五，转化者无趣地走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来了几个自称帮教的人来转化我，他们说了很多，我一句都没听到耳朵里去，不知他们说的啥。他们还让我看视频，说师父祖场治病收钱。我指着里面那个所谓的气功师说，哎呀，这不是那个谁谁谁吗？那哪是我师父啊？他们看被我识破了，赶忙关掉了视频。他们还说师父这个那个的，我说我怎么不知道，此刻我只想看师父的经文，就说我也不知道你们说的是真的假的。他们就打开电脑让我看，首先看到的是精进要旨，我心里不知道是啥滋味。将近一年了，在黑窝里看不到法，再次看到了大法书， 我快速地看着，激动的心情难以表述。这样持续了几天，我都借机学法。后来那帮人发现上当了，就走了。所谓的转化也不了了之了。六，非法开庭。我终于收到了开庭通知，我就每天专门为此发正念。法官、陪审团成员，我修炼法轮大法无罪，不得冤判我。为了你们自己和家人的平安，给自己和家人留条后路吧。律师为我们做了无罪辩护，律师们的辩护词义正词严。有位律师说，你们想想文革，再看看身边的他们，指我们，他们是英雄，你们想想自己吧。我听了很感动。我准备了很长的辩护词，其中说道，你们说国家取缔什么组织，我们既无组织，何谓取缔？宪法规定信仰言论自由，法轮大法是佛法，我师父对人类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，亿万人的修炼就是见证。七，重获自由。开庭后又没消息了，大半年后突然有一天让我出去，我被撤诉，无罪释放了。这一切来得太突然，我被镇住了。舱里人都为我高兴，大家围住我，哭的笑的，拉我手的，搂着我，与我拥抱。此时我的心情无法表达。我说，我师父叫我回去了，你们多保重。他们说，你可等到你师父了。我喊着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走到看守所大门口，门卫要登记，问我什么罪。我说，法轮大法好，没罪。后面两个小检察员也摇摇头说，没罪。我深知我能够闯出魔窟，是师父保了我，借此机会也感谢外面同修们的无私帮助，感谢认识的不认识的同修为营救我所做的一切。八，结语。我回来后，同修问我，你在里面想啥了？我无法回答，我真是没想孩子，没想自己会不会被迫害，名利情的念头真的没动过。我只是有过这一念，可能这里还有师父让我做的事没做完。我悟道，心是自由的，在哪儿都是自由的，心不自由，在哪里都不自由。我的心在师父那里，在大法那里，当然是自由的。我只能是一遍一遍地在心里感恩师父，一切都是师父在做，我什么都做不了。在里面所表现出来的所有的能力和智慧，都是师父赐予我的。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，弟子要踏踏实实地精进实修，走好师父安排的最后的路。以上交流，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，何时？弟子叩谢师尊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对北京学员解体公开监视的建议，作者北京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16日。这几年每逢中共的敏感日，邪党就雇佣闲散人员到北京大法弟子家门前24小时蹲坑，白班晚班轮换，大法弟子出门他们紧跟其后，甚至要给学员背包提菜，大法弟子给他们讲真相也听，大法弟子觉得没有太大的冲突，除了发正念外，这么多年也就一直默认和纵容了这种迫害。以前他们监控大法弟子还偷偷摸摸，现在甚至变成一种公开的行为了，这让不明真相的人们感到害怕，影响救度众生。作为大法弟子，为什么长期消极对待这种迫害？我找到几个原因。一是怕心，正法进程到了今天， 他们只不过用这种表面的虚张来掩盖他们的虚弱了。他很坏，但他很弱，只要大法弟子正念强起来，就能够破除他。二是因为长期的迫害，让一些学员对警察、居委会和街道人员产生了观念，觉得他们很恶，对他们反感、害怕，不想面对他们，这是不对的。从师父的法中，我理解我们与他们不是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，是救度和被救度的关系。默许世人继续参与迫害，对他们不好。在这些年与警察的交往中，我发现他们对我们大法弟子对他们的看法很敏感，当感觉到我们并不恨他们，对他们还很有善时，他们其实是很高兴的。当我们很慈悲地给他们讲真相时，即使他们不便表态，但可以知道他们已经感受到了我们的善。三是麻木了，认为邪恶好像没那么恶了，反正也没影响到自己在家学法练功，就纵容了邪恶因素的存在，觉得现在比起以前环境宽松了，满足于现状。有些学员就甚至觉得邪恶似乎变了，不那么邪了，也就听之任之了。现在邪恶的确不那么多了，但它的本质并没有变，我们还是要坚定地发正念铲除邪恶。鉴于这种情况，我建议一，多发正念。我发现身边的很多大法弟子发正念流于形式，没有太上心，得真正的重视发正念。二，正行。我们除了在家发正念，也应该在常人的环境中消除邪党的迫害言行。我们都知道这些人都是街道、居委会和派出所指派下来的，我们可以去物业和派出所反映，去居委会反映，哪怕我们去了也做不了什么，但有空就去问问，说道说道，这是我们的一种态度。我们是好人，但不是好欺负的人，不是去争斗，也不是去埋怨，就是去诉说这个理。问问他们为什么让这些闲杂人在这儿，问问居委会领导，问问派出所警察，他们这种行为给我们的安全造成影响，对我们的身心造成了伤害，甚至也可以报警。平时我们想去找他们还不太方便呢，这一下正好去反映情况。反映过程平和坚定，不要有争斗心、抱怨心，怀着慈悲心去制止迫害，要让众生看到我们大法弟子是慈悲与威严同在的。如果不敢讲真相，哪怕就是去念叨念叨也是有用的。三，讲真相。我们可以把坏事变好事，他们这种行为其实在老百姓眼中很令人反感，很多人也很好奇，想知道是怎么回事。平时我们还要找机会跟人们讲真相，这正好是一个讲真相的好契机，把他们的邪恶曝光在光天化日之下，让大家看看老百姓的税收都用来监控善良的大法弟子了。同时发正念，清除另外空间阻碍老百姓得救度的邪恶因素。四，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，没有被蹲坑的学员也应该重视，并反对这种迫害。大家一起发正念，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，不在法上之处，敬请慈悲指正。
倾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就北京同修刘秀云被迫害谈营救同修，作者北京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16号。刘秀云60多岁， 北京市丰台区法轮功学员，2021年11月18号被中共绑架，一个月后被非法刑事拘留。最近得到消息，刘秀云的女儿给他聘请了常任律师，不明真相，以至于刘秀云在每个阶段都写了三书，被非法判刑四年。他女儿又在网上搜索，找到一位明真相的律师，可是非法判决书已经下来了，上诉改变非法判决很困难。这位律师说，退一万步讲，写了三书是应该作为减轻量刑的一个因素的。但是前面的那位律师连这点都没有向法庭提交，太荒谬了。从中我们看到一个明显的问题，就是中间过程没有同修参与，没有同修接近刘秀云的家属，引导家属，更没有去确认辩护律师对大法的认识，给律师讲真相，或者提供修炼法轮功合法无罪的证据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每天希望人们明真相得救度，可是在这么重要的事上却忽视了讲真相救人，花了那么多钱，不仅没让律师起到正面作用，相反带着对大法的误解不敬，对大法犯罪，相关联的公检法人员也是一样。以前有同修力劝我一起跟着营救同修，我也很抵触和纠结过，因为自己一天给几个人讲真相，或者发多少真相资料，能看到真实的数量，心里很充实满意。可是在营救同修的路上，像跋涉千山万山一样，要提前搜索很多路线，要跑很远，到处周转，要想办法接触家属，接触律师，找到参与案件的公检法人员的信息，这些都不容易，每一处都有一定的障碍阻挠。要突破它，就得先突破自我，不突破自我，案子就会水水汤汤地走下去。如果抱着对法的责任心，就得下很大的力气，非巨斧劈山的力度不可，对自我的要求要高。所以营救同修不如自己直接讲真相，或者发真相资料来得容易掌控，来得熟悉。而营救同修往往是费半天力，看不到成效，很多时间是空手而归的感觉。但是碍于同修的一再坚持，还有对狱中同修的牵挂，我就下大力度做下去了。这对我来说真是迎难而上，勇攀崖顶。过程中我受到师父的鼓励，在困惑中达到了柳暗花明，出现了很多以点带面扭转乾坤的例子，很神奇。许多同修未修炼的家属也给了我莫大的鼓励，有的家属赞叹，你们真无私啊，这么大风险还来了。有的说，你们真是活菩萨，你们都这么上心，我们做家属的能不管吗？有一位同修的丈夫按照我们给他写的稿子，再结合他本人的口气，给法官打了近十分钟真相电话，很成功。他特别自豪说，做和不做真不一样啊，你看这一片做下来，整个一片就不一样了，直接使公检法他们这些人改变了。还说，我们当地的这些学员这些年都没做过。营救同修就是这样，看着是一个个体的案子，但牵扯的人员多，一步步做下来，改变的是整个一片公检法人员对大法的认识。当然改变的认识程度也许不同，但做和不做真的不一样。有的地区明显降低了迫害的程度，几年时间或者更长时间，迫害形式降低下来。到所谓的敏感日，警察敲门提醒，说，别开门了，走了。有的地区表现出对大法弟子的尊敬，羡慕大法弟子的素质。我在师父的加持下，过程中可喜的例子很多，这里举一个和刘秀云同修情况差不多的例子。北京市通州区的一位同修失联了，几次写信没有回复，他是一位很有信用的同修，我们觉得极大可能是出事了，可是到哪儿找他的家属和他的住址，这像大海捞针一样。但是我们一位一位同修的问下去，寻找线索，最后得知他住一位同修的房子，根据依稀线索寻到房东，知道这位同修有个姐姐在某市场很远，我们费了好大劲儿找到同修的姐姐，他已经找了律师，答应回头给我们律师的电话，但是没给。 每次再跟他联系，他都不接电话，说明同修姐姐还是有顾虑。我们就再去，当面从各个方面交谈，打开他的心结。炎热的夏季，一位女同修的汗水把头发都湿透了。当得知我的孩子正在高考时，同修的姐姐动心了。我们告诉她，不要担心，我们来就是往好的方面努力的，怎么可能会越做越差呢？见律师之前，我们打印了修炼法轮功无罪合法的证明，还打印了一些著名律师的无罪辩护词，还放了真相视频在 U 盘里。见到律师后，我们问他案子怎么样了，律师说他得认罪，这样争取轻判，他还是累犯。我脑袋懵了一下，问律师，您去会见时对他说了这点吗？律师先没吭声，后又说同修已同意做有罪辩护。我说这绝不是他的本意，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，如果承认有罪了，怎么可能轻判呢？这位30多岁已经做了主任的律师听了我的话非常气恼，觉得简直是天方夜谭，天底下还有说法轮功是无罪的。他快步的来回走，气得脸色涨得红紫，说你要知道你在跟谁说话，我是律师还用你教吗？关于有罪无罪，他一句都不想和我们探讨。律师说你们是不是他的家属？要是的话，你们应该阻止他，家里放这么多东西干嘛？他已经被判过刑，你们怎么不管他呢？这次他就是认罪的话，最少也要判3年半。感恩师父的加持，面对这些，我们虽然担心，但还是平静地坐着，寻找机会说话。也有很多律师做无罪辩护呢，冒着风险。他说，要是有的话，我给你倒贴50000块。我说，我给您带来了，这是他们的辩护词，是知名的人权律师，都做的无罪辩护。我把带来的材料放桌上，血气方刚的律师还是一副难以接受的架势。年轻女同修说，要是承认有罪的话，我们自己说就行了，干嘛还请律师呢？我也明白，关于承认有罪这点，律师一定对里面的同修施压了，但没有得到同修的肯定，所以律师才会这样。多亏我们来了，否则里面的同修得面临多大的压力。会见时间只有那么一点，被非法关押中的同修怎么有时间阐明真相呢？而且是家属拿50000块钱请的，如果直接拒绝，这钱就白扔了。我缓和地对律师说，您看您30多岁就做了律所的主任，年轻有为，您做好这个案子以后一定会大有作为的。这篇无罪辩护词是东南大学的张教授写的，法律学修养很深厚，我们也都学过法律，对法律也有一定认识，所以别把我们当成法盲，有些问题我们可以一起探讨，慢慢说，不着急。这位妹妹也是名牌大学毕业。律师听进去了，年轻女同修说，如果是无罪的话，判多少次都是冤案，不是累犯。这句话说到了要害，律师冷静下来了。临行前，我们对律师说，相信他的阅读能力，看这些材料对他不是问题，看看里面说的，就知道孰对孰错了。听着我们说的有道理，家属这时完全站在了我们这边，几次背后商量要换了这个律师，主要是担心我们的安全，说浪费50000就浪费吧。很感谢家属为我们着想，斟酌再三，我们决定给这个律师机会，我们不能轻言放弃，我们要给律师站在法庭上的机会，给这个生命崭新的一篇。几个月后开庭了，中间也有断断续续的沟通信息，果然律师正气地站在法庭上，坚定地做了无罪辩护，判决结果下来，减少了1年半。律师非常高兴，紧接着联系我们，这种喜悦不是因为一个案子，是生命久远的等待。这两年，北京连续大规模绑架迫害大法弟子，连年的瘟疫没有使他们清醒，迫害者执迷不悟，走上一条不归路。这种情况下，北京一定范围内的同修否定营救，说是保存有生力量，为了一个人，意思是耽误其他事，冒险，还说有师傅那等， 放弃营救同修。这些想法把自我的能力局限了，怎么成了防卫了呢？作为正的因素，应该主动清除邪恶的因素，只有清除了它，才是真正的安全。营救同修是清除本地区邪恶的过程，对办案人员、同修家属、律师的一句话、一个电话、一个见面，都在给予他们正的内涵，清除背后的邪恶因素。没落实到一个点上，就清除了一个点的邪恶。虽然营救的表面针对的是一个人，但却关联的是整个公检法司链条，还有同修的家人及律师接触到的社会层面，是一个很大的人群。比如接触到的是一个助理，那这个助理就有他的主管，主管上面有更大的领导，这些人都在转达信息。还有律师，他一个人的转变能改变整个律师事务所的态度。更有同修的家人，每到过节都要面对亲友的盘问，同修家人一句正念的话，能解开多少人的认识。所以我们同修虽然忙着往前跑救人，可也不要丢失后方。有的同修说，反正他们法理都明白了，意思是还能做什么。我们知道，在布满邪恶的环境下，一个同修面临的压力很大，人心执着就会出来，就可能糊涂做出不该做的事，这是最痛心的事。如果我们给狱中同修带去希望和正念，他们就会恢复正念，虽然吃苦，但也要正念正行。我接触过几个同修，在看守所写了决裂书后，因为见到同修给聘请的律师或者家属会见时给其带去问候的话，从而在里面写了声明，抹去了污点。这是我们身为大法弟子该做的本分。如果通过营救减轻了对同修的迫害，同修回来了，融入到正法的洪流中，那会减少多少损失，又救度了多少人。相反，如果没有人管，同修回来的路会多么漫长。还有的同修说，很忙，没有时间。是的，精进的同修确实都忙，但我们要分配一些时间给身边被绑架的同修，不要留空子给邪恶。其实，营救同修不是天天都去，关键的那么几次就打下基础了。每个阶段都有时间限制，一旦错过就失去了时机。营救也不是一两个有能力的人来做，大家都要伸把手，都力所能及的做点，就是有作用的。北京这两年一直把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犯罪行为当作工作来交差，实行大规模绑架。疫情如此严重还执迷不悟，有的去的公检法人员一点明真相的迹象都没有，迫害法轮功学员非常残酷，害人害己。有同修在发正念，可是解体邪恶不只是坐在家里发正念，是真的让公检法人员明白法轮功是好的，通过明真相的方式真正解体，操控他们的邪恶因素，让他们不执行或者用各种方式抵制执行迫害，选择正义。希望北京的同修能突破层层封锁，给他们明白真相的机会，善待他们。像刘秀云同修这样的事例，北京目前还有，是我们没做好，才造成如此损失。写出此文是希望我们把营救同修的事担在肩上。个人交流层次有限，望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